我们能在这么少的文字，5000多字的这样一部经典当中，得到世尊所证的圆满果德，你说这个多稀有啊！第四，四稀有，这个四就是指般若波罗蜜多，特别是指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啊，佛不是为我们讲别的，为我们讲这个稀有的大法啊。或上面四个意思，真正是稀有难逢。我们今天遇到了，正如同世尊在本经后文上所讲的，成就地业稀有功德，与这个地方的稀有前后呼应啊，前后照应啊。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一个机会啊，珍惜这个机会。那么这个地方讲经实在也很稀有啊，因为我们每一天都讲，连星期假日啊也照常讲，大家听经啊要把一些琐碎的工作应酬啊都要放下，你才能够天天来讲经，才不至于啊缺货啊，这个也很稀有啊。现在一般讲经，说实在话，一个星期讲2天，讲1天，啊，便利什么？你能够抽出时间来听，啊，像我从前在台中，李炳南老居士讲经，一个星期讲1天，啊，为什么要这样讲法呢？便利大家了，把这个经从头到尾听完，一堂不缺，因为天天讲。你就不可能有一些应酬啊，有一些家里事情就不能来了啊。我们这个天天讲，假期都照常讲，你要每一天都来听，一堂不缺，第一稀有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请掀开经本第二卷第六面，第二卷第六面倒数第五行，从第二个小节看起啊，世尊是总号，称呼时用之，称佛则表果德，称如来则表信德。那么这个三种称号在本经随处都可以看到，为什么要用三种称号？一种岂不是更简单吗？何必要用三种？这个称号里面也含着有许多的意思在。我们明了之后才晓得金刚经字字句句都含义无限的深广，从这些地方能够体会，这才得真实的受用。世尊，这个世啊，是世间 人间天上，佛的身份是老师的身份，天人师。佛的十种称号里面呢，有天人师，佛是以老师的身份呢出现在三界六道。三界之中唯有四道最尊，中国古人呢都知道尊师重道啊，唯有师道最尊。因为父母生我们这个肉身呢，我们肉身呢得自于父母的生命，可是智慧呀得自于老师啊，慧命是老师帮助我们的。因此在世间法里面讲，恩德最重的就是这两个人啊，父母师长，这两个人的恩德是相等的啊。古礼里面我们处处都能够见到，譬如最普通我们见到称名，这个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礼节了。古时候男子满20岁行冠礼，这冠就是戴帽子啊，戴帽子就是代表啊他是成年了啊，是大人不是小孩了，在社会上大众对他了要尊敬啊，不可以把他当小孩看待。那么行了冠礼之后，他的名不能称他啊，不能称他的名啊，那要怎样称呼他呢？同辈分当中的这些兄弟呀、同学朋友啊，大家了送他一个字啊，字就是别号，送他一个字。所以从行冠礼那天起，大家对他称字不称名，要对他恭敬啊。所以古时候有名有字啊，名字是两个不是一个啊，有名有字。女子也一样，也有名有字啊。女子16岁呀，行祭礼啊，就是梳头了啊，这个表示成年了。冠礼之后，一生当中唯一叫他名的，就是父母啊，他的伯叔、他的祖父对他都称字，都不称名，这是对他尊敬。唯独父母称名，另外一个称名呢，就是老师。老师一生呢称他的名，这就说明老师的地位呀跟父母是相同的。父母过世了，要服丧3年啊，就是戴孝啊3年。老师过世了，也是啊，新丧3年，不穿孝服啊，叫新丧3年。那么从这些地方看出，中国古代的社会对于老师非常尊敬。何况佛是天上人间的导师啊，所以尊称为世尊啊，世间呢最值得人尊敬的
一位司长称呼啊陈世子。那么这是总号总称，别号里面呢有十个意思，在此地就十个称呼啊，我们在这里也都省略了啊。这个里头有两个，一个是佛，一个是如来啊，这是十号里面的两种。本经里面称佛，是从他修行正果啊，他证到圆满的佛果了，是从这上说的。换一句话说，是从四相上讲的。如果称如来呢，那就不是从相上讲，是从本性上说的。所以有的时候称佛，有的时候称如来，我们一看就晓得了。譬如这段经文里面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这个地方不是说佛善护念，说如来啊，如来是真如本性里头啊，本来就如此啊，啊，这不是从四相上说，本来就是这样的。那么这是读《金刚经》必须要知道啊，不仅《金刚经》如此，在一般这个大乘经上啊，大概都是有这个意思。我们看底下这一段，世尊入城还原啊，到舍卫大城去乞食。拓跋回来之后啊，回到乞书结果多远，如如不动啊，他人是动啊，从住的精舍到都市里面走了一圈回来啊，我们晓得一个往返有十几里路，大概也走一个多小时啊，不动啊，心不动。虽然这一趟往返呢，从来没有起心动念啊，没有起心动念，当然更没有分别执着，如如不动。密室住心，以身作则。迷不是迷，迷他没有说话，他没有说，完全在日常生活当中表演给我们看，让我们从这个四相当中去体会，去领悟，去学习。这个叫示，示是示现，正是家乎意念。须菩提尊者所说的善护念、善护主，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显示出来了。这个意思很深，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学佛无论在家出家，就是要给社会大众啊做一个好样子，我们能够常常存这个心啊，为一切众生的典型，为一切众生的模范，做出来给大家看。这就是护念一切众生啊。 用现代的话来说，潜移默化啊，潜移默化了，就是此地讲的密室。佛这样教我们，我们也这个样子教化一切众生，心量要大啊。我们教化的对象是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要有这样大的心量，与信德就相应。有这样的心量，广大心、清净心、平等心，才能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啊，这心心相印啊。那么这是真正去做啊，自己一定能够体验得到啊，这叫真实的功德，真实的受用。视其宴坐啊，吃完饭之后打坐，一念不生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出来了，世尊是一切时一切处行住坐卧，都能保持住如如不动，一念不生。这就是跟我们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啊！凡夫啊，一切时一切处啊，一切境界当中起心动念啊，分别执着，这叫凡夫啊。凡夫跟佛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在这里看出来了啊。凡夫要想学佛，就学这个，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密室详心教导我们如何降伏妄心啊，妄心就是念头啊，妄想杂念，佛这样教给我们啊，降伏的方法叫令众去法啊。这一句话的意思，教大众啊效法佛陀啊，向佛陀学习，正是托付纯熟啊。前面讲的善护念，是对所有一切学佛同修而说的，甚至于包括还不相信佛法的一切众生，佛没有不护念的。护主那就是佛的学生，对学生才有吩咐，才有嘱咐啊！啊，没有学佛的，那对他嘱咐是没有用的，他不能接受。嘱咐就是教导啊，教你怎么学啊，就像佛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样子，学会了那就行了。自行就是化他，化他就是自行，自行化他是一不是二啊。如果把它看作两桩事情，那就错了。 释迦牟尼佛生活当中每一天做的这个事情，就是自性化的。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要这样学法，这就对了。以身教不以言教，完全做出来，这才叫真正的受用。随时随处无不为菩萨正觉模范，此正所谓善。须菩提今日实看出，而叹为稀有也。佛为菩萨，哪是菩萨？所有学佛的弟子都叫菩萨。只要你发了大乘心，我今天发心来学佛，我要愿意做佛，我要求生净土，动这个念头的人就是菩萨。不一定要去受菩萨戒才是菩萨，受了菩萨戒而不发菩萨心啊，还不是菩萨了。真正发了菩萨心，没有受菩萨戒，佛菩萨承认你是菩萨。真正向佛学习，就是在一切生活当中，我们在这里得到这个修行的纲领啊，在生活当中保持着如如不动，一念不生啊，这就是《金刚经》啊，幕后啊开导的，不取于相啊，如如不动啊。只要学到这两句，那就真的学佛了啊，在一切时一切处啊，无论做什么，保持着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啊。所以你看他有愿啊，他的愿是给学佛的人做一个模范，给求正觉的人做一个好样。这一点呢要特别留意，这才所谓是善啊，真正善巧到了基础。须菩提见到了，明白了，当然就会效法，就会学习。再看下面一段经文，第五段，这接着尊者向世尊提出请教了。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本经分前后两部，从这个32分里面呢，分得很清楚。前面16分呢是上半部，后面16分呢是下半部。下半部一开端，尊者也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说话跟这个是很相像，只有几个字颠倒了，颠倒了意思就不晓得啊。所以有一些呢流通的本字《金刚经》前后问的问题是一样，那个讲不通 一样的问题前面问过了，后面何必还在多说就后面的问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地方是应云何住，后面问的是云何应住，你看四个字完全相同，就是顺序颠倒了一下，那个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啊，意思完全不一样啊。这个是古本里面呢是正确的啊，姜维农居士依照古本把它定正啊，这个意思绝对不相同，所以它没有重复。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善啊，善男子善女人，善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算不算善？佛的经典有大乘有小乘，这个大小乘经典里面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那个善的标准不一样，这是必须要知道的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要成佛啊，要成佛先要符合佛要求的标准啊，也就是说我们要有条件做佛的学生啊，善呢就是条件。世尊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把这个标准呢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第一人天善啊，现在有很多人讲啊提倡啊人间佛教，也不错，也很难得啊，这是所谓的五乘佛法啊，五分是人乘天乘声闻缘觉菩萨啊，人天善佛讲了四句，第一个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人天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那么孝养父母是不是对父母衣食样样都照顾到了，这就能算孝了吗？没有，诸位要晓得这个孝养父母啊是从学佛开始的，一直到你成佛都不能离开啊。为什么呢？要把这个孝养讲得圆圆满满，成佛才能做到。因为不仅仅是供养衣食住行的，要养父母之志啊，养父母之心啊，叫他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没有牵挂，这才叫孝啊！啊，这个孝还不究竟呢。学了佛的人知道啊，一定要劝父母念佛往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他真的往生了，这个才算是孝啊。假如父母还在六道里头搞轮回，那叫尽什么孝？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学佛在家里就要做一个好榜样，叫一家人看到你都欢喜，你一劝他念佛他才肯相信啊。你一学佛了，在家里头了，这个样子怪，那个样子怪，家里人总是看不惯，天天闹别扭，那怎么能叫这个家人信佛呢？家人不但不信佛，而且还在亲戚朋友当中宣传，你们要小心哦，千万不要叫小孩学佛，学佛就坏了。这个叫你父母家人啊，反而造了口业了，这叫大错特错了。那家人或者很固执不明理怎么办呢？普贤菩萨不是教给我们吗？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要能顺父母啊，要能顺家人啊。譬如这个最常见的，这个家里面生活起冲突的，你学佛了吃素了，家里人吃肉吃荤，这一下就麻烦大了，天天吵架，天天给彼此看的都不顺眼。你说这个家里人呢造业杀生造业，家里人说你这个奇奇怪怪的不和人不通人情佛法要开智慧啊，佛法要通人情啊。你要能够随顺，随顺呢逐渐逐渐去感化他渐渐的去启发他，让他明了素食也有营养也健康那么他就欢喜了嘛。开始千万不要拿佛经里面这些话，吃他半斤将来要还他八两，还要威胁他，那这个人家怎么能接受啊？这不可能接受的嘛，这根本就是要打架的了。先要从卫生上说，大家都很重视卫生，从卫生上面呢去启发他，去启示他，让他多想想。你看现在这个社会，许许多奇奇怪怪的病，从前没有。你们想想说，你看看报纸，看看医院这些病例，30年之前没有这么多些怪病，现在好多怪病出来了。这病从哪里来的呢？古人说得好，病从口入啊。你吃的东西不干净，不卫生啊。佛没有叫我们不吃肉啊，释迦牟尼佛出去托钵还有托的有肉食了，世尊那个时候托钵，人家吃什么就给什么，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托钵要天天叫人做素菜给你，这不是叫找人麻烦吗？那佛大慈大悲啊，不找人麻烦的，你吃什么你就给我什么现在这个小城国家，你看斯里兰卡跟泰国他们托钵的时候他们有吃素的，即使其他一般大城国家，日本的这个佛教没有吃素不但没有吃素日本这个出家人还喝酒，你这个酒真是大戒呀，五戒就不饮酒他们喝酒，不但他喝酒他还拿酒去供佛我到日本去参观过日本很多这个大的寺院我都去参访过佛像前面是一瓶一瓶酒供着来着
都是好酒，我自己看过。
那么这就是每一个国家地区他们这个风俗人情不相同啊。而佛在戒经上教导我们吃三斤肉啊，三斤肉是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啊。这个透波了是吃的是三斤肉啊。素食大家一定要晓得，唯独中国佛教素食，外国佛教没有啊。这中国佛教素食怎么来的呢？梁武帝提倡的。你就晓得梁武帝以前中国这出家法师也吃肉的啊，不过没有听说会喝酒的啊，这个没有听说过啊，他吃肉的啊。梁武帝度楞伽经啊，都看到菩萨心地慈悲，不忍心吃众生肉，他读了之后很感动，于是自己呢就断肉肉食啊，自己发心呢吃素啊。他是我们佛门的大护法啊，所以在佛门里面呢提倡啊素食运动，素食运动梁武帝带头啊。那么到以后啊，这个佛教不管是出家在家了，通通都吃素了啊，好像吃了荤了，那不得了，罪不可赦了，是不是？这个都是很大的误会啊，你没有把这个前因后这个历史搞清楚啊，到底是怎么来的。可这素食实实在在好，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啊，现在这个时代真是好啊，这是我们要晓得的。为什么我讲特别是这个时代呢？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肉真的不能吃，问题太严重了。从前你吃的这些猪啊、鸡啊、羊啊，这些肉食，这些动物都是放在外面养啊，他一生也过得很自在啊。到被杀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把他抓来杀来吃他肉啊。平常都放在外面，他很自由自在的。他的心情很正常。现在不一样。现在你看养这些畜生的关在笼里头养啊。换一句话说，一出生啊就判终身监禁啊。你想想看，他的情绪怎么会好呢？啊，他的心情一定不好啊，他的心情不好啊，那个肉里头就有毒啊。这个注意啊，有道理啊。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特别教诫妇女啊，大陆上很多这个妇女不懂这个道理，用自己人来喂小孩的时候，一发脾气，脾气发完之后马上喂小孩，小孩几天就死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死了。发脾气那个奶就有毒，所以印祖讲的是发完脾气之后至少要两个小时以后，心情平静下来之后才可以喂奶。你就晓得这个脾气一发的时候身上全是毒素啊。现在养的这些动物啊，一天到晚关在笼子里头啊，终身囚禁，到最后杀他，他那个脾气多大了，你知道，那个愤怒是，所以一生呢都是病菌啊，你吃了它怎么能不生病呢？所以现在肉是不能吃啊。在台湾我晓得，我不知道我外国亲戚，台湾养猪啊六个月就杀了，打针呢，打荷尔蒙啊，让它长得快呀，就关在笼子里一样，六个月就杀了，它就肥肥胖胖，就杀了。那个鸡呀、是六个星期，也是小鸡生出来之后就打针，我听说打三针，它长得是又快又肥，都关在笼子里头啊，根本就没有见过太阳啊，这怎么能吃呢？ 所以现在的肉食不可以吃，吃了会得病的，奇奇怪怪的病啊，都从这儿来的。素食里面，你要说素食没有营养，你看我们出家人很多大法师，一个个都肥肥胖胖的，怎么会没有营养呢？身体都很健康，这你们都看过的啊。这个前几天到这打水路的，你看看那个真禅老法师，啊，真禅法师大概有80岁了。啊，这个上一次我到这儿来的，你们大家看到明山老法师，明山法师是81岁啊，这个都是一生吃长素的。如果说是素食里面没有营养，那是大错特错啊，是你错误观念啊。所以这个素食运动实实在在是好啊，与一切众生不结冤仇啊，身心清净，培养自己的慈悲心。所以要说一番道理出来。我学佛是6个月了，我就吃素。我也不是别人劝我的，我是明白其中的道理，晓得哦，这个素食才是最健康的饮食，才知道。世间人懂得卫生啊，卫生保卫生理啊，生理健康啊，重视卫生啊，吃东西要干净要新鲜啊。可是诸位要晓得，现在的肉里头啊，不干净不新鲜啊，你用显微镜一看就晓得了啊，很可怕。伊斯兰教比我们一般人高明，他的饮食他懂得卫心，我们一般人忽略到啊，我们只晓得卫生，他懂得卫心性情，他知道这个饮食啊对于生理啊他起作用，所以他的饮食啊他有选择，凡是性情不好的他通通不吃啊，他有选择啊，他晓得说保护自己好的性情。我在没学佛之前啊，在学校念书啊，跟这个伊斯兰教啊有大概有1年多的关系，差不多有1年半啊，我读他们的书籍啊，参加他们的这个教会活动啊，我也参加过基督教啊，我觉得伊斯兰教比基督教还要好啊，我很欣赏啊，他们的五功五典呢，很有伦理的味道。以后学了佛了才知道，佛法里面生活比伊斯兰又要提升一级啊。佛法不但呢卫生卫心，他懂得保护慈悲心，不食众生肉啊是培养慈悲心啊，这个饮食啊才是健全的，卫生卫心卫心啊。我明白这个道理啊，我就发心了素食啊。那么诸位晓得佛法里面呢，这个不吃五荤啊，五心呢叫五荤啊，你看那个荤呢是草字头啊，啊它不是肉食啊，啊就是啊葱蒜韭菜
啊，教徒啊，洋葱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为什么不吃呢？是违心啊，保护啊好的心情啊。楞严经上佛讲得很清楚，这五样东西生吃容易动肝火，容易发脾气啊，发脾气就不好，不是好事情了啊。这为什么不能吃？原因在这个地方。熟吃，熟吃这些东西都能够产生大量的荷尔蒙，会引起性冲动，这都不好，所以佛才把它禁止。它禁止有禁止的道理在的。那你们再家人，这个蔬菜里面用一点葱蒜配配这个调味道，这个不碍事，它不起作用，那个量很少，不起作用，就像酒一样，酒做料酒。